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
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非常高兴佳丽又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婚礼之后》。那今天呢，佳丽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男人为什么很不愿意面对情绪化的女人，又或者是说，男人为什么这么害怕家里面有不正常的情绪。那刚刚呢，我用了一个词，就是不正常的情绪在家里面，男人是很害怕的。其实对很多男人来说呢，很多情绪他都觉得是不正常的，因为啊，女人呢，很多情绪，很多情感，在述说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加插自己的情感、情绪，然后男人就觉得这么多情绪怎么应付啊？那我们看一看啊，为什么男人看到一些女人的激烈的情绪，他们觉得很震撼？因为他们表面上啊，有可能不说，可是呢，其实他们心里面却是很恐惧的，不知道怎么样应付。也正因为如此呢，男人呢，更不愿意接触情绪，他们觉得很多事情都应该更理性，应该用逻辑去应付这些情绪，觉得逻辑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答案。那到底这些逻辑可不可以解决婚姻中的这么多问题呢？那的确，大多数呢，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确实是要靠逻辑来面对生活，因为有逻辑性比较让人安心、安全、稳当、有条理，每个步骤都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规律。而且呢，这个逻辑呢，让男士们觉得他们保有主控权。而情绪呢，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太强烈的喜怒哀乐呢，让男人觉得不知道如何应付，好像他们失去了主控权。那在这方面呢，他们就非常的不喜欢女人很多情绪发现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里面了。因为啊，他们觉得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呢，会让家里面的情况失控。情绪失控，那是一场非常混乱的东西，对不对？没有办法预测，可能节外生枝。跟闹情绪的女人在一起，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些女人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男人呢，会觉得让生活中尽量没有情绪，让逻辑来使一个女人平静，恢复理性， 就算对他没有用，但是对自己来说呢，还是挺管用的。那我们说，其实呢，女人有情绪，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女人呢，也应该有一些个啊，自己约束自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情绪呢，不要太针对个人，也不要陷入太深、太激动。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尽量把它保持在低度的情绪，而且要控制得宜，不要太兴奋。因为啊，当你了解到如果一个男人他对于面对一个有情绪的女人的时候他会很害怕，你就会知道你的情绪在你看来没有什么，但是对男人来说呢却是很有杀伤力的。那另外一个呢，男人很不喜欢女人带有情绪化的这种叙述呢，就是说到过去。我自己就想起来了，我呢也是一个常常会缅怀过去的人。过去的好事，当然我每一次想的时候我都会喜滋滋的，但是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让我想起来到今天呢还会真的会很生气啊，或者是情绪来得很快，不能够释怀。那最近呢，我们家里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又会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会比较生气的时候呢，那虽然我是比较有理的，但是我的丈夫呢就是左想右想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怎么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场景啊，当时的那种伤害里面呢，然后呢他就不明白。可是呢我的女儿渐渐长大了，有一天呢他跟他爸爸谈话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妈妈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女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不只是妈妈会常常想以前的事，就是连我也会突然之间想到以前的事情，所以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接受。哇，那一刻啊，我觉得生一个女儿真的是太棒了，他真的可以理解我的心情，而且呢把他自己的情绪呢也能够传达到他爸爸的耳朵里面去。那我就觉得真的女人常常活在过去，常常会喜欢旧事重提，而这一些呢正是男人觉得很可怕的，觉得没有必要的。那我们知道女人的记性很好，而男人的记性很差，是不是？有的时候啊，男人的记性差到连十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呢，都可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更别提是一年前的事情，甚至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此外呢，有的时候呢，男人呢，还会自动消除记忆。那当然，有的时候女人会说，这是他刻意的，试图消除。其实的确是男人呢，他们是比较理性，他们比较会放眼未来。昨天已经过去了，人不能改变过去，只能够努力今天、明天和下个星期。而且呢，男人的特性呢，是他们很喜欢新鲜的挑战。他们觉得过去的事情对今天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已经过去了就埋葬它吧。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事情上呢，男人和女人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呢，直接的就会影响到今天的事情，甚至影响到现在两个人的关系。那在我看的一些个文件里面呢，我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就很能够体现一个女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她受的一些伤害没有完全解决的话，她没有一个好的现在的婚姻生活。而一个男人不愿意去碰触过去，不愿意去为过去的一些事情去负责的话呢，也会影响他今天的婚姻生活。那这篇文章里面呢，是说到有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呢，来到一个婚姻的协谈的这个中心，他们向心理学家呢谈到他们现在婚姻里面呢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希望得到帮助。后来呢，慢慢的被挖掘到呢，有一件事情，他们两个觉得已经过去的，但是其实呢是影响他们现在的婚姻生活的，就是那位女士提到，几年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曾经呢堕过胎，她哭着讲述那段往事。她说当时呢，她的丈夫还在念书，夫妻两个人觉得养不起孩子，也认为两个人还没有准备好要为人父母，所以呢，这位女士呢，她就到了一家诊所，做了这个堕胎的手术，她觉得她把孩子给杀了。那事隔多年，她仍然有深深的罪恶感，还有这个伤痛。那她的丈夫听她讲述的时候，仿佛也陷入了沉思般的，她默默不语，她看起来好冷淡，好像事不关己，她好像也没有办法体会她妻子的情绪。她声调很平板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做错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蒙赦免了，事情已经结束了，不要再谈这件事好吗？你看，这个男人他真的不愿意回首过去，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拯救他的婚姻。于是那位心理学家，那位婚姻咨询专家呢，就要他们好好的谈论一下那次堕胎的事情。他们就逼这位男士说他的感受。这位男士突然之间呢，没有办法再逃避了，他也很有感触。他自己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妻子和这位婚姻咨询家，他说，我一直以来呢，都想用逻辑把这个感受压抑住。堕胎的事情没有办法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再做什么弥补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往前看，我只能过以后的日子，我不要在那个悔恨失落里面一直受伤。但是他完全忘了，他以为这样子理性的压抑住这一段感情，这样子心里面的这些个悔恨失落，他的妻子也可以像他一样，但是他的妻子不可以，他的妻子一直在那个内疚里面生活着，所以这样的心态呢，真的伤害了他们的婚姻，夫妻两个人全都心灵受创，却没有办法坦白地谈论人生中的那次的重大的伤痛。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有一位辅导专家带领着他们，让他们各自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也告诉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从生命中消失，只有你面对它的时候，你才能够从中再重新得着一个结论，才可以重新出发。那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就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了，并且认为失去小孩，两个人都是很有伤痛的。他们第一次在那样子的抱头痛哭当中呢，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赦免，然后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重担呢，也能够卸下来了。他们消除了彼此的这个怨怼，感觉到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呢，才有了一个连接。那当然了，这个成果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被鼓励和刺激之下，这位丈夫决定回到过去，然后了结那个旧事。我们说这些旧事，过去的一些伤痛，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两个人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实呢，的确会影响今天的婚姻生活，可以让两个人没有快乐，毫无激情。那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女人常常怀缅过去，甚至可以说他们非谈往事不可，尤其是那些让他觉得很痛苦的事。 其实一个女人都需要借着这些个谈往事来厘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评估对她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那她当时的情绪或者是她的伤害，她必须宣泄出来，否则呢这些情绪总会在她的里面不断的翻腾，至终呢导致她的身心受创。所以收音机旁边的男士们、弟兄们，如果你爱你的妻子，那么你就要让她表达她对过去的感受，因为这种表达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医治。那如果你不许她谈过去，你抹杀了过去，那夫妻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那如果是严重的心灵创伤，当然得讲出来。那其他的许多往事呢，也是这样子，要很实际一点，现在的事正在发生当中，所以没有办法谈，未来的事也没有办法深谈，因为它还没有发生过。而 99% 的深入亲密的谈话呢，其实都是关乎过往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说更实际一点的话呢，就是夫妻两个人能够一起谈过去的事，无论是伤痛也好，是快乐也好，因为这种过去两个人一起共同经历的事情，才会让夫妻两个人呢有那种更深的、更坚固的那个连结。只要做的合宜呢，我想夫妻好好的分享每个人所认知的事实，还有各自的个别的感受、动机、看法，这个过程中上帝怎么样带领你们，从这些事件中学到了什么，那么用这种方式谈论过往的这些夫妻呢，一定能够得到彼此更加亲近的这个果效。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住你，我永远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已看到我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和盼望。
其实一言以蔽之，婚姻呢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只要是多年的夫妻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一旦夫妻做对了努力，那性格成长呢这方面就会发现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呢可以获得一些超乎所求所想的幸福。那记得我们的努力呢是要在自己的成熟度上面呢要让自己可以每天的成长。那我们大部分的人一说到在婚姻里一同成长呢就会迫不及待，我们往往对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妻子的期待呢就很高，而且期望呢能够立竿见影。我们总是要求自己的配偶要良善，要讨神的喜悦，要做事有成效，要蛮有信心有爱心啊，被圣灵所引导，要乐善好施，还要有权威，有英雄的气概，还要他喜欢祷告，肯负责任，有耐性，博学多才，又要有温柔啦，又要节制，又要有男子气概，又要成功，又要谦卑，又要善于言辞，要有幽默感，要有头脑冷静，还要身材适中，有责任心，有细心，还有穿着整洁，并且体贴我们的需要。那我们要求他健康快乐，而且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我们不住的渴望这个人这个伴侣能够把我们心里面所向往的爱给我们。可是我们也得承认，他要是能够经常替我们祷告啊，经常的关怀我们，那就更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不可能有一个这么好的人，一个这么好、这么完美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这样的人呢，根本可能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成长的，是说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多的去爱对方，怎么样更多的去体贴对方，而不是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应该怎么样爱我。神学家潘霍华在他的《团契生活》的这本书里呢，他就说到了人的爱以自己本身作为目的，他从自己造出了一个目标，一个偶像，是他必须顶礼膜拜的，是他必须将一切降服其下的。他孕育并培养出一个理想，他爱自己而不爱世上任何其他的事物。然而属灵的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也单单服侍他。他明白若不透过他，自己不能够接近别人，就像只有基督能那样对我讲话，使我蒙拯救一样，别人同样也只能够借着基督自己蒙拯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开放我们的歧途，不用我们的爱去控制，去强迫，去操纵一个人。另外那个人需要在我以外保持他的独立，爱他必须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缘故，是因基督为他降世为人，受死且复活，为他买得赎罪的恩典， 并赐他永生的缘故。因为远在我能够开始为我的弟兄有所行动之前，基督早已为他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了。我必须让他自由自在地属于基督。我与他相遇的时候，必须以之为在基督眼里所看见的那个人。属灵的爱能辨识出那个人的真正的形象，就是他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耶稣基督自己的形象体现在人的身上，并要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身上。那朋友们，看了神学家的这段话，我们就会想到，不是你能够把你的丈夫塑造成什么样子，也不是他的爱能够把你激励成一个什么样子。你和丈夫，你和妻子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对你的激励，耶稣基督怎么样影响你更像耶稣。那这样子的成长，不只是讨得耶稣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伴侣的身上，他也会得着祝福。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